所以他说整部中论读下来以后，学习完了以后，对我们这种初学的人呢，学完了以后呢，那么要你讲中观思想的核心在哪里，中观思想的特色在哪里，中观思想与其他宗派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我们会一头雾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什么？因为他完全只是针对小圣跟外道的这些种种的执着加以遮破，破了以后他不再立说，所以你不容易掌握这个是中论的特色那么我们说好啊，那么如果说不以中论下手的话，那么提婆的百论可不可以呢？提婆的百论呢，是护法论师写的注释注解。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个是唯识宗对抗中观宗的手段表面上呢是推崇圣提婆这部论著，实际上呢他是要表达唯识宗想要表达想要说的话，所以这里面呢他是完全以唯识思想来解释的。因此呢这个东西你想要透过这个护法的这个百论释我们所谓四百论呢，这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么想要透过这个来做学习的话呢，那根本看不到中观的东西，所以也有困难那么如果也有困难的话，那么大智度论总可以吧，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那么中论是因成式的这种这种破次模式的一个典范，但是呢中观真正的思想呢是在大智度论上面。如果从大智度论来学习中观的思想的话，那么也是不容易。为什么呢？你们如果看过大智度论，不是说看过里面的那些文字，看过摆在架子上的大智度论大概就可以了解不同很大，不同很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里面呢如果是属于一般的思想就是一般的这个共说的部分呢，那么大智度论通常采取的呢都是依阿毗达摩直接说。那么依阿毗达摩直接说在这个里面呢并不是表示说龙树他的思想就是承认这个阿毗达摩的说法，不能这么样的一个直接的解读。为什么呢？因为阿毗达摩的说法在各宗派来说的话都有他的有的一面的执着，就不能像其他宗派小圣宗派或者是唯识宗那样去解读阿毗达摩里面的东西，而必须要依般若的这一种一切法空的这种思想去解读阿毗达摩里面的东西的话，那对我们来说还是困难，这是一点。那么大智度论里面也有很多直接解释这一个般若经的思想的这个部分，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龙树的思想的这个地方呢，那么也不是我们那么容易去掌握的为什么呢？他解释这个大般若经一百卷的大般若经里面大概是第二分第二会的这个部分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所解释的，那么也占了至少大概有半部以上吧，后半部的部分大部分是比较属于龙树的这个思想的这个部分那么不同还是很大，还是不容易掌握，不容易学习，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大智度论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流传呢，因为从翻译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呢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么有很多人讲解大智度论早年以前讲解的人呢不晓得如何流传这一部论点，那么老和尚他发现里面有很多已经不是大智度论原来的原貌也就是说有很多地方是被后来讲说的人篡改的，因此大智度论里面也有一些很困难的问题，不是我们初学者容易去突破的。所以 要根据这个大智度论来做学习呢，那么也有困难。因此那么老和尚呢他认为初学呢不是说他自己这么讲，他说不是说我的中观写得很好，他跟我这么说了不是说我的中观写得很好，不是的，而是对这个初学的人呢有他的一些方便之处。为什么说有他的方便之处呢？他说这部入座这部这个中观学派的这个部分呢，那么他是根据月称论师的入中论里面入中论里面的这一个般若讲般若波罗蜜的这一分那么参考了这一个宗喀巴大师的入中论善显密疏，还有的就是大智度论的一些重要的中观思想，把它整个结合起来写成的这个中观中的这个部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这样写成的这一个部分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因为这个入中论跟这个善显密疏乃至大智度论里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把中观思想里面跟其他宗派不共的这个地方一样一样的提出来说得很清楚而且呢把这一个其他宗派的毛病的所在呢而且还有就是说中观为什么要这样主张的这些道理呢，他都帮我们分析得很详细所以呢他把这些东西呢把它这个组织起来写成这个四部中里面的这个中观中的这个部分呢，就让我们初学的人比较容易直接掌握中观的思想以及跟其他宗派不同的这个地方。因此在这里呢我做这么样的一个交代呢那么让各位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不直接从这中观的这一些重要精彩的论点先去吸收它的这个核心思想，而需要这么样的一大本这个中观中的这么大本这样的辛苦的来学习呢它有它的优点跟好处的。这里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才正式的进入。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看这个中观中的部分。首先呢还是依照这个中义的一个惯例呢，那么从立中先谈起那么立中包含三个部分，就是性相、事名跟差别。性相从前面三个宗派学过来大家都不陌生了，它就是呢可以说就是叫定义对这个宗派下定义。那么下定义呢，它还要很简要的以一句话就要把这一个宗派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点思想把它定义出来这个就是性相。那么中观中的这一个性相，他说是许一切法无自性，是中观中。他主张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包含有为无为，一切法都没有自性，没有体性。以这一句话来定义中观中。各位还记不记得毗婆沙宗、经部宗跟唯识宗的性相是什么呢？也都是一句话毗婆沙宗怎么说？他说主张内心、外境还有诸无为法都是实有，很有特色，是不是说一切有不有为无为，一切法都是实有，这就是毗婆沙宗的定义。那么经部宗的定义呢，他说内心外境是实有，可是呢无为法非实有， 啊，反对虽天有故，许威法师有。所以我们在经部中里面有一段破三无为的说法，各位应该还有印象。但是他许内境、内心外境实有呢，他是什么啊？许现在是实有，过去式跟未来式是非实有的，不像说一切有不是三世实有，对不对？好，也很有特色，一句话就让你明白啊这一个宗派的主要的特点。那么唯识宗呢，他说不许外境有，许依他起实有。这个依他起就是唯识，依唯识起来的，依识起来的，依他，他就是阿赖耶识，一切法都是从藏识种子起来的。这个呢是叫依他起，这个实有，一切外境非实有，就唯识无境，这个也很有特色。好，这个地方中观呢，他说一切法无自性，有为无为，一切法一切法都无自性，这个是中观中的定义啊。下面释明解释中观中的这个中观啊，这个名称，离一切断长等边，离一切断长等边见名中。许一切法离边名中观派，或又有许诸法无自体性，故名无体性派。那这个中观也就是中道观，这个中道是怎么建立呢？它是讲啊，离一切断长等边，加了一个等，就告诉你所有的一切相对立的两边都要离啊，那么断长是相对立的两边，有无也是两边，生灭也是两边，举凡是语言道所说出来的种种的边界都要离。各位，这一个中道观其实就是我们解脱的根本所在。你想想看，我们日常里面从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语言，不是说有就是说无，不然你说了做什么？你说的当下你这些话有没有用啊？有用，在你内心里面有你的执着，你不是只有就是只无。所以他要你离开这一切边，这个才是中道观，只有中道观才能究竟解脱。好，所以他说许一切法离边，一切法本来离边的，边是从哪里来？从我们心中的执着而来的，所以他只破执不破法，一切法法而如是生，法而如是灭，缘起法，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灭，他本来没有一点自性的存在，没有所谓的有或者无，说有说无都是我们凡夫心中的执着起来的，有当成真的有，无当成确实的无。所以好的有你就高兴，不好的有你就害怕，是不是？那么好的东西如果无了，你就舍不得，那坏的东西如果无了你就高兴，对不对？其实好坏也是两边，有无也是两边，这一切啊，都是从我们心中的执着起来的。因此他说离一切这个许一切法离边，本来一切法是离边的，没有这些有无好坏生灭断长等等的一切边，这都是我们凡夫心中的无明执着。只要你能够离开这个，就叫中道。那么你能够认清一切法都是离边的，那么这个就是中观派啊，之所以名为中观的一个 所在。所以呢，他说或又有许诸法无自体性，故名无体性派。因为他主张这个许的意思就是承认啊，主张的意思啊。那么因为他主张这个一切法诸法没有体性，因此呢，除了叫中观派以外，他又可以称为无体性派。无体性派呢，我们比较陌生一点，中观派大家都听多了。啊，这就是很简单的解释啊，这个宗的性相和这个是他的这一个宗派的名称。下面呢，这个纲要文里面来看看它的差别。所谓的差别就是它的这一个支派啊，支派的这个差别。此中分两大支派，一名应承，一名自续，认为定须依如量成之三相因才能达成破他立自的目的者，名自续派。不须依量成立三相因，但随敌论所执之宗而破之者，名应承派。或者又说，依自续因量而立宗者，名自续派；依应承而立宗者，名应承派。又自续派亦说明为自力量派，应承派亦说明为随破派。这个两大支流，一个呢是应承跟自续，刚才我们在简单的介绍他的这一个流传里面提到这个佛护跟轻便啊，那么就是造成的这个中观学派分成两大支派的啊这个开始。那么在这里面他说认定一定要这个依这个如量成之三相因才能够达到破他立自的这种目的的呢，这个叫自续派。这个自续的意思也就是自力量啊，用自续因来力量的意思啊。那么所谓的这个依如量成之三相因呢这个内容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会解释，所以这个地方先简单的带过就好。简单的说就是说，你要这个立说，你要举出你的见地，要破除别人的这个宗见的话，那么你不能光说说说就好了，不可以的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你所说的还要经过有这种具足三种条件的这个理由啊，来证明它，证明你所说的这一个东西。那么有透过这样的一种这种证明的成立呢，那么这个你才能真正达到破他立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像这种主张的的中观派呢，我们称为自续派。假设是主张就是说不需要依这个比量依因明的这种所谓他说如量成的三相因了不需要依这一个那么只需要怎么样呢？随敌论所执之中而破之者啊，随对方所执着的这一个理结论，这个中呢就是义理或者是结论啊。那么随着对方所执着的这种义理或结论来破除他的，那么这个呢就称为应承派。或者又说，依自续因量而立宗者，名自续派啊，这个刚才讲过了。还有呢，他说，依应承而立宗者，名应承派。这里谈到这个依应承而立宗呢，其实立宗这两个字，在这个应承派来说呢，是不太适用的啊。那么他根本不立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许这个又说是依应承而立名啊，依立名者。那么名应承派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啊。又自续派亦说明为自力量派，应承派亦说明为随破派啊。那么这个都容易明白。我们呢来看看讲释的部分，对这个部分呢怎么样的做说明。性相及释名的内容后面有很多地方会涉及。此处且至，这个地方呢直接进入这个差别来说明。性相跟释名的部分在后面所说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几乎都在解释这个所谓的一切法这个无自性 啊，还有就是这个中道的啊这个内涵。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不谈了啊，直接进入这一个这个差别，也就是这个宗派啊，宗派的流传啊，宗派的传承这个部分来谈它。那么前面的这个部分呢，是解释这个两大支派的名称秩序为什么称为秩序，应承啊为什么称为应承。我们现在首先要来看的呢，就是解释这个秩序啊，秩序派先解释秩序派的啊这个名称。那么秩序派的这一个名称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前面纲要文里面所提到一如量成的三相啊，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讲到一如量成的这个三相因啊，才能够达到这个破他立志的这个目的啊，由这一点来做说明，让各位了解啊，秩序派为什么会被称为秩序派，也就是他在这个破他立志的时候啊，轻辩论是主张一定要依因明力量啊。那么依因明力量呢，那么各位因明的这个名相的一个特点啊，各位要注意，就是因明有三支，叫中阴义啊，中就是他所要这个建立的啊的这个学说啊，他所要建立的思想，因就是要来证明他这个中是可以成立的啊，义是要来帮助因啊，那么来成立这个宗的。那么因明呢，最重要的是重视中间的这一支叫因啊，也就是证明他成立这个理由的这一支。如果这个证明这一个你所要成立的这个宗的理由要是正确的话，那么你这个宗才能成立。所以呢，能不能成立端看这一支这个因的这个部分。因此这个因支呢是最重要的一支，所以这一种啊，这一种辩证的啊，这种模式，这种规则呢啊，他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因明，以这个因为主啊，不是叫宗明啊，不是以立宗为主，你要立宗要看你的理由啊，看你的道理说不说得通，端啊赖这一个因的这一支才能够成立。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轻辩论师他就是强调要依如量成的三相因，这个三相因呢就是因本身所应该具足的三个条件，三相就是三个条件啊。那么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你要成立它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来成立它，你才可以达到破他立志。那么充分的理由就是要具备三个条件的因，所以秩序的这一个名称必须要从依如量成之三相因这一句话来表现秩序秩序派的这个名称，从这句话来表现它，道理就在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来进入解释何谓如量成之三相因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为了解释这一句话，在我们的书本里面从398页一直到399页哇，整个就是解释这个一如量成之三相因啊，解释这一个东西。那因为这个东西呢牵涉到因明牵涉到因明，必须要有这个因明的基础认识呢，那么才比较能够明白这个秩序的这个一如量成的这三项因的这一个内涵。所以呢，我做了一份讲义，这个讲义呢其实是把我们在经部中里面曾经谈过的这个因明，我曾经做过一份讲义叫因明略说啊，那么把这个因明的东西呢跟各位做一个很简要的介绍啊。那么今天的这份讲义就是把那个旧饭拿来再把它重新炒一炒啊，但是呢里面呢也经过一些整理剪裁，再配合一点我们现在需要的这个材料进去就把它凑成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份讲义，就是三支因明 与阴三相的略说。这个阴三相啊，就是我们要用来了解自序的这一个一如量成之三相阴的这个东西。好，先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阴明。他说阴明有人称为东洋论理学，源自印度，为印度五明的一种。五明是哪五明呢？它是印度从前分研究为五类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世出世间的一切学问的研究呢分成五类。哪五类呢？第一叫内明，也就是佛教教义的研究这个内明是跟我们最有关系的。第二呢是医方明，也就是为了这个病体病因治疗修养等等，也就是等于是医学类的研究。第三是工巧明，也叫工业明那就是种种的这种技术的研究那么第四是声明，声明就是语言学、文法学文字学、语言学或者是叫文法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第五就是阴明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阴明。那么阴明呢是一种东方的逻辑称为逻辑学或者叫论理学好，下面简单的说明一下，他说明是什么有一个说法说明就是现在所谓的阐明或者是研究。那么有另外一个说法呢，说明是一种学问或者是世间学问里面的一种科目例如各位很熟的《白法名门论》里面那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哪个意思呢？就是学问科目的意思但是一般呢都省略不说，只是把白法拿出来讲，说有一百种法对这个名呢就没有交代了。那么名是一种学问，或者是称为某某学如医方名就是医学，工巧名就是美工学，内名就是内宗，我们佛教内宗的内学。那么阴明的阴呢，它是指正理，正确的道理所以阴明就叫做正理学。那阴就是立言的理由或所据你要建立言说的理由跟根据的所在，就是这个阴。所以他说阴明是探究阐明立言的所据或理由好，这个呢我们是简单的介绍何谓阴明没有学过阴明的人透过这一段的说明，有没有大概知道阴明在搞什么？知道了吧好，下面我们就直接进入来谈三支阴明。那么先举一个三支阴明的例子三支是哪三支呢？就是中阴玉三支。那么中就是我方要建立的结论我们要建立的一个结论。因呢就是要来证明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道理。欲呢就是帮助这个因来证明来成立这个中的一个比喻。那这里呢举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所立的一个宗叫做此山有火。为什么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假设我们一群人看到一座山上在冒烟，其中就有一个人说此山有火。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的这个当下，我们都没有看到火，只看到那个远远的那个山上冒烟而已，大家都没有看到火。所以并没有见到火的这一个现象，没有见到火的现象。那么要来证明这个山上有火，这个就是什么比量有推理的了，大家都没有看到火，只看到烟，看到烟是个事实所以呢他这个宗要成立的时候，他就说此山有火，这是我要成立的一个结论，说明这个山上已经起火了。为什么呢？他说已有烟故，因为在冒烟，有烟那凭什么你说有烟就是表示山上起火呢？他说如照， 那如果你看到哪家人的烟囱如果在冒烟，难道他的灶里面没有火吗？没有火会冒烟吗？不会吧。啊，所以呢这个同理啊，这个同品喻啊，同理证明有烟必有火，因此三上起火了。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三支阴明的一个模式。那么轻辩论师就是说，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要破别人啊，那么你总要提出你的看法。那你提出你的看法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个合乎道理、合乎条件的这个理论来成立的话，你所说的凭什么人家要信你？他就是有这个看法，因此他认为举凡要破他立志，都应该要透过卢量成的三项因来建立你的说法，你才可以啊，这个达到你破他立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应成不是这样的看法，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讨论啊，很热闹很精彩的啊。好，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三支阴明的内涵。第一个讲中支，就是中阴喻里面的这个中啊，中的建立。那么中呢可以分成中一跟中体这两个部分。先解释什么叫做宗。宗是所立、所主、所尊、所从的意思，在阴明上为立敌两方争论的标的。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宗啊，你要成立在立的这一方啊，我们要立言，我们要建立的这一方呢，我们是要这个宗能够建立，对不对啊？那么在对方的话，他是要破你这个宗，所以这个宗呢是立敌两方争论的标的啊，这个核心点在这里。好，下面他说其构造与逻辑上所谓的命题是相同的，既由前后两端及最和前后两端的联系词而成。盖不是基，念错了啊，盖就是说大体上它是由前后两端，还有呢把前后两端连接起来的啊，这一个联系词整个构成呢就是一个宗。他说那两端中有一端呢是指称事物的言语，另一端是对该事物有所叙说的言语。例如此山有火，此山这一语就是指事物的言语，这个就是什么主体主词啊，主体。那么火就是对于这个事物山有所诉说的言语，也就是内涵，在讲这个主体主语的这个内涵了啊。在阴明中，指事物的一端称为前程，各位这个都是专业阴明的专有名词啊，要特别记住叫前程啊。那么另外一端啊，在叙述这一个事物一端的内容内涵的这一端呢，叫做后程。而那联系前后两端的是不是有没有等等的这个联系词呢啊，或者称为缀词呢，它就是动词啊，透过这个动词就把前后两端就结合起来了啊。好，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一个宗，它叫此山有火，此山呢就是前程，那么火就是后程，透过中间的这个有这个联系词把它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宗。这个宗呢可以把它分成宗一跟宗体两部分啊，来了解它。什么叫做宗一，我们来看看。前程和后程是用以组成宗的材料平一，故当它们各个分离不相结合的时候，各可称为宗一，又名别宗啊。前程是这个宗所依止的，这个宗要靠他们这些材料才能够组成嘛，对不对啊？所以称为中医，前程是中医，后程也是中医啊。好，如果中间加个联系词把它们结合起来了以后呢，就变成中体啊。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他说若用是不是等级成语将前程和后程两相缀合起来而成为中，那就成了利者所遵从，而同时又是敌者所破毁的对象，所以就可称为宗体或者称为总宗啊。这个是 对钟的结构做一个说明。我们看下面啊，钟一就是前承词后承词，钟体呢就是前后这个前承词后承词中间有个联系词把它连接起来，好，成一个什么完整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立者所遵从的，那么就是敌者想要破的，这样懂不懂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钟。好，我们继续看看这个中医里面前承跟后承它需要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前承是有法，后承是法。所谓前承有法后承法，就是后承对于前承为法即属性，而前承对于后承为有法即有那属性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前承对这个后承对于前承是法啊，也就是说后承是前承的内容、道理、内涵。那么前承必须要具有含有后承的这一个道理，或者是内容，或者是内涵，或者是什么属性、性质，他们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例子，他说：例如此山有火石。火就是这个山的属性，是这个山的内容内涵。它现在怎么样？现在有火，所以这个山呢必须要有火的这一个特性，因此称山这个前程为有法。这个有就是具有、含有、拥有啊。那么后程呢，后程这一个火呢，它就是什么？属于前程的它的特征、特性，或者是内涵，或者是道理、义理，都可以说啊，这是他们的关系。那把这种关系呢，以有法跟法来表达。前面的有后面的那个法，后面的那个法是前面的啊，前面的那个主体的法，所以后面的称为法，前面的称为有法。这样懂不懂？这个很容易明白吧？啊，好，下面前承为所别，后承为能别啊。所谓前承为所别，后承为能别，就是说后承是在分别前承的东西，而前承则是后承所分别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后承的这个内涵，前承你到底说三要做什么？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吧？啊，所以一定要有后承的这个法或者这个义啊，这个义理、这个道理，那么你才能分别说哦。你在讲三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后承呢在分别前承啊，所以后承是能别，有后承的法你才能去分别哦，原来你讲三要讲什么东西啊，你才能知道，否则就不能够表达。所以呢后承是能别，前承是所别啊。我们来看下面，他说前承实是立敌争论的主体，后承实是立敌所争关于主体的义理。注意哦，那么后承就是属于前在争论啊，前承你讲前承怎么样啊？两方在争什么？就是依后承的这个义理在争的啊。要立的人呢，他说前承有这个义理，那么要破的人就说不是，没有这个义理。因此后承法也称义，直接称义啊。那么前承是有法，它拥有后面的这个义，所以音名上呢也称前承为体，后承为义，这个都要记起来，等一下我们到我们的书上都要用得到的啊。好，下面他说音之，这个是做对中这个三之的这个中之的介绍。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啊，要这个证明这个宗旨能够成立的这个因啊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因之呢，那是要有因的三项，要从这个三项来了解。好，我们看内容，三之做法的第二段为因，判别因的正不正，在古音名中有九句因，在新音名中则把九句因总或增补为三条，凡是正因必须具备三条所列的所谓三项。 本来是有九个条件，叫九居因，也就是九相。那么后来经过陈那论师和他的弟子叫天祖啊，把它改装了之后，把它浓缩了啊，改造了之后呢，那么就变成心因明了。那么把这九句音浓缩成三句就够了啊，不需要九句那么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音的条件就变成有三个条件。你要讲说，哎，你要成立这一个宗，那么你的音正不正确，要看你这个音是不是具有这三个条件。如果有这三个条件，你这个音就可以证明你的宗，才能够证明你的宗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呢，这个三个条件称为三相。好，我们来看这如量成的三相，也就是因的三相。第一个叫宗法啊，这个是西藏的翻译。右边这个片是宗法性的，这个是汉土啊，玄奘大师的翻译。那么第二个是随片，西藏人翻译成随片啊。那么唐玄奘大师呢翻译成同品定有性。第三个条件叫导片，
唐译是一品片无性。
好，这三个条件的内容如何，我们往下看啊。这中间的第二项规定因对于同品的关系，第三项规定因对于一品的关系。所谓同品一品，是指这个后成法义啊，后成法义它是个义理啊，是属于这个主体的义理。那么跟这个主体的义理是同类的叫同品啊，跟它是不同类的相反的叫异品。那么他说这个第二项这个同品定有性或者叫随片呢，是规定啊因对于这个后成法的啊这一个同品的关系啊。那么第三项呢是这个因对于这个后成法的这个异品的关系，对于同品呢啊一定要定有，那么异品呢，
异品一定要片无。
这中间的第二项规定因对于同品的关系，第三项的规定因对于异品的关系，都是综合了九句因所已经说到的，不过此九句因为简括。至于第一项比九句因为简括啊，至于第一项片是宗法性，讲到因对于宗的关系，则完全是心因明所争啊。这里呢是告诉你这个心旧因明的一个差别，也就是把九句因浓缩成第二项跟第三项，但是心因明里面呢加了第一项片是宗法性啊。好，下面我们来解释这三项。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片是宗法性的解释啊。他说片是宗法性是说因需具有片为宗的法的性质，简称宗法。你这个因必须要呢能够周遍的具有宗的这一个法的性质啊，所以称为这个宗法。这里所谓的宗是指宗的前程，而不是指宗的全体啊。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因明的论释就是取了宗一的前程中所含有的一种属性或者是事件出来做因，来证明后程也和这个因一样为那前程所含有。换句话说，就是当敌者不承认宗的后程为前程的属性的时候，恰巧那个因呢是宗的前程的属性的这一点，那么立敌并无异议。那么立者呢就拉了他，也就是拉了这个因啊，来证明因既然是宗的前程的属性，那后程也应该就是前程的属性啊。这个叙述呢一下子啊好像不容易能够明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再说明啊。比如说宗说此山有火，那么因说已有烟故，这个时候作为因的这个烟必须要是宗的前程这个山的属性，这样才能证明啊。各位，这个烟是山的属性，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举刚才那个例子啊，大家一起看到山上有烟了，所以他说这一点恰巧是什么呢，是立敌 啊，都没有异议的，没有，大家都没有意见的。你我都限量看到山上有烟，对不对？啊，好，我就拿了这一个中的虔诚的这一个属性来作为我要证明的理由。这个因片是中法性啊，这个中法就是这样子。他要拿这一个中里面的这个虔诚这一个法，他的一个属性出来做理由。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部分呢是立敌两方都承认的，你也承认，我也承认。我们以此山有火来讲，刚才说了，你也看到山上有烟，我也看到山上有烟，所以烟是你我共同都不能反对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啊，要拉这一个因这个烟来证明，然后呢，以这一个中法这个因啊，这个烟呢、啊，那么再跟他拉什么呢？拉这个后尘，后尘就是要解释这一个前尘的义理内容的东西，对不对？那以此山有火来讲的话，后尘就是火。那大家你我所共同承认的，没有意见的是烟，山上有烟，这个你也承认，我也承认。好，那么烟跟火的关系是我要证明的。只要我能证明烟有烟就有火，那你就必须承认山上起火了。所以他这个地方片是中法性，刚才上面那一段啊，就是说我们再回头来看吧，看看这个片是中法性第一段的解释中间，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找到没有。好，他说换句话说，就是当敌者不承认中的后尘为前尘的属性的时候，恰巧那个因是中的前尘的属性的这一点是立敌并无意义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因是中的前尘的属性，这个指的就是烟啊，起烟的那个烟，这一点是双方没有异议的。所以立者啊，要立中的这个人呢，他就拉了这个烟啊，这个因呢，来证明啊，因既是中的前尘的属性，也就是说烟既然是这一座山的啊，它的。